14、15号啊，这2天来咏唱这个《以斯帖记》啊，来纪念啊，来纪念。那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哈，在天文学中啊，有一个词叫 galaxy crunching 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说，大家都知道恒星是发光的哈，恒星是发光的，因为它里面有那个化学变化，所以它就发出很亮的光。就比如说是太阳吧，太阳就属于恒星哈。那地球是不会发光的哈，planet 不会发光。那当这个恒星它发光燃烧到它的能量快被燃尽的时候，哦，它就变成黑暗，好，所以在天文学中这个词叫 galaxy crunching，好，那我是从 podcast 里面听到这个故事，非常感人。那这个故事里面呢，讲到一个女孩子，她叫 Charity Woodrum，哦，她是一个出身非常贫寒的一个女孩子。他们家里的人从来都没有高中毕业哈，而且他是生活在很贫穷的美国的乡下，他们家甚至连电费都付不起哈，都是靠政府的补贴生存。那他是他们家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哦，高中毕业生，那他开始去读那个护士专业哈，这样是可以养家糊口，但是这个不是他喜欢的专业。所以他做了护士以后，他又在大概20多岁的时候，他决定放弃护士专业，重新回去读大学，读天文学，这是他一生追求的。好，所以他后来就在读天文学，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生。哈，那他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哈，这个照片里面，这个男的是他青梅竹马的同学哈，一起长大的。他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家，他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孩，好男孩。然后呢，他家并不富裕，大家都知道学天文学大概会有很多薪水哈，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物质享受，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他们住在加州哈。那然后有一天，他们去外面散步，好在海滩散步。Charity 走在前面，她的丈夫和孩子走在后面。哦，然后突然就有巨浪，过来。哦，这个在加州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哦，所以大家在海边走路要很小心，就是那个巨浪非常高，一下子就把她的丈夫和孩子啊，她的儿子就卷到海里面去。然后当时就紧急去找这个救援队去寻找他们，但是很可惜哈，他们最后找到他们她丈夫的尸体，但是她的儿子的尸体就一直没有找到。好，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年轻的妻子，一个年轻的妈妈，她突然失去了她的丈夫，失去了她的儿子啊，所以她就一下子进入了一个黑暗之中。好，他当时描述他自己的情景说：“他说那个时候，我的世界仿佛被抽空了所有的空气，也就是说，他生活在一个没有空气的地方，我只能无声的坠落，掉进一个无底的深洞。”他回忆说：“哈，那个时候他不愿意看星空。哦，他是一个天文学家，他需要观测天象。”但是他说他不愿意看，为什么？因为这会让他回忆起他们全家最美好的时光啊。那他现在的儿子已经过世了，他的先生也过世了哈。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先生也过世了，所以他就终止了他的学业，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每天都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因为他觉得他的生命已经没有意义，所以他不起床，啊，他就像，他形容他的生命就像星系里面一个 这个 Galaxy Quantum 里面的一个星哈，就好像他生活的能量都已经没有了，他没有生活的盼望，所以就像一个熄灭的星一样哈。他掉入了他自己生命的一个黑洞里面哈，他觉得他的生命已经快要终止了。那大家觉得他会重新站起来吗？好，我们等一下回到这个故事哈。那对希伯来人说哈，他们有不同形式的哀歌，比如第一种哀歌就是你悼念自己亲人的哀歌，好，就像大卫悼念扫罗和约拿丹，哈，大家都知道这个诗篇非常有名，哈，在沙漠记里面，当扫罗和约拿丹被非利士人杀掉以后，哈，大卫就非常的悲痛，好，就哀悼他们，他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他说扫罗和约拿丹活的时候相悦相爱，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哈，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更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我兄约拿丹呐，哈，大卫和约拿丹是拜把子兄弟，哈，如果用中国人的话说，哈，他们是虽然不是这个血肉上有什么联系，但是他们两个人确实是很相爱，哈。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父女的爱情，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泯灭，哈，所以这是一种悼念你自己失去亲人的哀歌，哈，这是一种哀歌。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咒诅你的敌人，哈，就是像我们在学习以西结书的时候看到，这里就是咒诅这个推罗，以东，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使你变为荒凉，如无人居住的城邑，又使深水漫过你，大水淹没你。好，这是咒诅敌人的一种哀歌哈，就是咒诅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把这个犹太民族和耶路撒冷圣城拟人化，好像一个人一样哀悼他们被敌人屠杀，被仇敌蹂躏啊，国破家亡的一种悲歌。好，这个是很有名的这个诗篇哈，137篇，他说我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想起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呐、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悦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哈，这个意思就是我宁愿不唱歌。哈，舌头贴于上膛就是不能唱歌。所以这个是悼念以色列民族和他们圣城的这个哀歌。好，那大家都知道哈，最著名的在中国的哀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屈原哈。当这个楚国被秦国吞灭以后哈，屈原就是为他的国家悲哀哈。那《离骚》他在最末的结尾的文字哈，是非常悲壮，而且是绝望哈，是屈原对这个国家的政治黑暗，他的生命中，他找不到能够理解他的人，好，知音难寻，好，我们常说知音难寻，他就是知音难寻。然后呢，他对国家的忠贞却被国王抛弃，哈，所以他是叹息，他这里说算了算了，我们整个的国家没有一个人可以理解我。又何必去迷恋我的故乡？哈，他说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人了解我，我不用再 去怀念我的故都啊，因为这个世上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也没有那些可以跟我一同共谋善政的人。我宁愿像古代的寻道者彭贤一样归隐死去。哦，那屈原他找不到盼望，所以这个《离骚》其实是他彻底的绝望的歌曲啊，是他自己唱出来的，用诗的形式哈。屈原他为了他自己心中的美好的政治理想，他不愿意不惜一死，以死明志，好，把自己的忠贞和自己的悲愤，好，一同沉入了汨罗江，好，他找不到盼望，好，所以在读《离骚》的时候，你看到他找不到盼望，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好，耶利米哀歌，好，耶利米哀歌被称为哀歌中的哀歌啊，那它是以一种诗歌的题材写成啊。那我们刚才介绍了，在亚比月哈，亚比月每年的，也就是犹太历的四月份哈，他们都要咏唱这首哀歌啊，来悼念他们耶路撒冷被毁，好，犹太人被掳。好，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哈，耶利米哀歌其实它是写得非常好，而且把犹太人所受到的这种磨难，哦，他们国破家亡的情景，好，写得非常的逼真啊。那大家都知道，哈，圣殿是犹太人的生活的中心啊。他们认为，他们跟神亲近的唯一的地方，这是唯一的地方，就是圣殿。他们通过献祭可以把他们的罪赎去。那当他们把罪赎去以后，他们就可以亲近这一位爱他们的神耶和华上帝，啊，全能的上帝。那当他们没有圣殿，他们就没有办法献祭，那他们的罪就没有办法赎去，那他们与神就不能亲近，那他们就会被离弃，啊，他们就像孤儿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当圣殿被毁的时候，对他们的冲击，对他们的生命，哦，对他们的民族是这么大的影响啊，这是就是这个原因啊，因为圣殿是他们生活的中心啊，是神与以色列民族立约的记号。当圣殿被毁的时候，这就预表着神离弃了他的子民啊，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悲痛啊，他们甚至怀疑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啊，因为圣殿被毁，是不是还存在？神是不是还把他们视为他们的子民？哦，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等一下我们去看哈，就是耶利米会发出这样的哀叹，这样的疑问。好，那大家都知道，圣城是在公元前586年哈，被巴比伦王哈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攻占并且毁灭，然后呢，把他们的精英都带到了巴比伦，好，都带到了巴比伦。那这个耶利米哀歌，它分成五章，好，五章。那它是以抒情的诗写成的，哈。那前四首是离合体，啊，就是一种犹太人写诗的一种形式。那每一节呢，是一个希伯来字母开始，那他从头到尾都是表达一种哀痛哈。那作者呢，他像一个已经被倒空全人的一个先知哈，他的全人他的心肠都倒空，为的就是他的国家他的同胞哀哭哦，他为被毁的土地被毁的城市哀哭，哦，所以耶利米哀歌是一个爱国的人在国破家亡以后的哭诉。那圣殿呢，是以色列人与神他们亲近的地方，是他们民族的骄傲，是他们心中非常神圣的地方。当这样一个地方被外邦人肆无忌惮的进入啊，随便可以。因为圣殿不是随便人可以进去的，犹太人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去，但现在居然外邦人可以随便出入， 并且把它毁掉啊，所以他们的民族的尊严啊被完全的玷污了，好，所以他们带着满心的问号和悲愤。那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哈，你可以看到这个希伯来诗歌里面常见的这种哀歌的风格啊，那它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情感。那第一、第四、第三、第五，好，都是22节，但是第三章非常特别，哈，第三章是所有的这个另外4章的3倍，哦，是66节，哦，那它是以3句3句啊组合而成，那每3句呢，用一个希伯来字母开始，啊。那第一章它表达的是，耶路撒冷的荒凉和孤独，它就拟人化哈，就像一个悲哀的寡妇，失去了孩子，失去了丈夫，哈。那第二章呢，就是哭泣他们的这个圣城被毁，神的烈怒降临到他们身上。那第三章呢，就是先知他的哀伤和信心中的挣扎。那第三章是夹在中间的，也是最有盼望的一章。在这个整个耶利米哀歌里面，它是最有盼望的。那第四章呢，它是把昔日耶路撒冷城的荣耀和今天的耶路撒冷被毁的灾难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这里他说是失去的黄金，就像那个黄金变色，不再有这个荣耀在上面。那第五章呢，它是为全国人民发出的悲哀，悲哀，他们就像一个被弃的孤儿，所以他寻求神的怜悯。那耶利米哀歌呢，它非常凄楚动人，有悲伤的灵在耶利米里面运行，所以他第一首诗歌就是将这个圣城的悲哀、荒凉的遭遇和情景，比作一个痛哭流泪的寡妇，她好像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女，所以她一个人独自的闷坐，她夜间痛哭，泪流满腮，而且她也得不到别人的安慰。那耶路撒冷的路径呢，也是无人看守啊，非常荒凉。他已经失去了他往日的威荣啊，被人看见的时候呢，他是赤露的哈。这个时候他就像一个寡妇，孤单、凄凉、痛苦啊，他没有人安慰。他想到神，他就开始祷告啊，他承认他自己有许多的罪过和不解，得罪了神，所以当受到神的公义的对待，神的管教，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他现在求神观看他所受的痛苦、悲伤和这个羞辱。这是第一章。对不起。那第二首诗歌呢，是讲到这个锡安城好像被拆毁的这个城邑一样，荒凉、羞辱、没有保障。这里形容神发怒，好像黑云遮蔽锡安城。他说主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里，并不纪念自己的脚蹬，就是以色列人，所以神将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华美抛弃，倒塌在地上，他倾覆了以色列人的堡障，拆毁这个城墙，当时这个巴比伦把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也拆掉了，那祭坛也没有了，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 先知呢也看不到异象，他们的长老呢也默默无声。哦，过路的人也会耻笑。哦，过路的人也耻笑说，难道全地的人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哦，这个城其实就是荒凉了。哦，所以而且城墙呢，愿你泪流如河，昼夜不息。好，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起来呼号，在神面前清心如水。啊，那孩童呢，在街上呢，饿得发昏。啊，他们为了自己的性命呢，向神举手。啊，而且耶利米向神祈求，哈，让他来观看。哈，他说，这个是非常凄惨的情景。他说，这个妇人呢，为了自己可以活下去，就吃自己的婴儿，而神圣的祭司和先知在圣所呢，被外邦人杀掉。那耶路撒冷的老人、壮丁、处女、少年人倒在仇敌的刀下。哦，这是一幅非常悲惨的图案啊。那接着呢，就进入了第三首诗歌。好，在第三首诗歌里面呢，先知将自己比作这座受罚的城市。他要为整个的国家所受的苦难承担责任。他把这个整个的痛苦都集中在他个人的经历上。他说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这个话其实有点像约伯记里面的约伯，承受苦难。他觉得神在管教他。他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痛苦都用宜人的方式归到他一个人身上。那他说。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我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阴沉。哈，阴沉就是非常苦的哈，然后饱用就是你吃下去的东西都是苦的哈。所以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想念这些。”在里面就忧闷哈，那他觉得他的力量衰败，他已经成为了以色列人的这个民族的笑柄，那他的力量呢也衰败，毫无指望啊，毫无指望。那我记得哈，我在2013年的时候。带我信主的那位弟兄哈，那位弟兄啊，我们是很亲近的朋友。他被诊断出生了肺癌生了肺癌。那当时我非常焦急哈，所以就为他祷告然后他也找了很多这个牧长为他祷告那。有人为他发预言，说他可以被得医治那所以我也很有信心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听说吃甲鱼可以使人的身体恢复很快，所以我就开车好几次开车到这里要买甲鱼这个要么去弗拉盛要么去这个。Chinatown 在 Philadelphia 的 Chinatown，所以我是去 Philadelphia Chinatown 为他买甲鱼，然后为他祷告哈，常常为他祷告，然后也去看他但是这一切哈，这一切都没有实现，这个牧长的预言没有成就哈，最后他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后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沉重，然后，我现在放的这个 slide 是我们教会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晨兴祷告会，是美林师母大家可能在这边久一点的就知道美林师母是原来我们主任牧师的师母， 他就开始诚心祷告会，然后我在祷告会中真的是被神摸着哈，我心里那个时候非常苦闷，然后就在祷告会上就哭了。然后就看到下面这个经文，好，哦，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想想念这些，就在你们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好，然后下面的哈，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好，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哈，当他在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的中间，啊，到等于是这个诗的耶利米哀歌的最中间的部分。也就是说，如果你写文章，最中间的部分是最关键的时候。哦，他话锋一转，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仰望神，哦，所以他看到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哦，所以当时，哦，我就是被这个诚心祷告会真的是被神触动，虽然我在那里，哦，痛哭流泪，为这个弟兄好，哀伤，但是神却借着这个诗歌来安慰我。那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耶利米也是一样，他在极度痛苦的时候，哈，极度痛苦的时候，哦，神就安慰他，让他把目光定睛在神的恩典上，哈。我们每个早上都是新的。神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没有灭绝，哦，是因为神的诸般的慈爱，好，哦，他知道耶和华是他的份，好，哦，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他知道神不会永远抛弃他，哦，神不长久怀怒，哈，哦，喜欢施恩，好，哦。所以神不会甘心人一直受苦啊，所以人有过错啊，以色列民族有过错哦，所以他看到他们的民族哦遭到毁灭哦，所以他现在是流泪下这个眼泪啊下流如河一样哈，但是他知道哦，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哈，耶利米突然明白神可以在大发怒气的时候把整个国家毁掉，把整个民族毁掉，他们就再也没有希望了哦。但是神没有这样做，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但是他们的民族还是在那里哦，他们的国家还有种子在那里，他们还有复国的可能哦。所以他说神并没有把他们完全的毁掉哦，所以他看到这些以后，他就来赞美神。好，每早晨都是新的。好，所以其实对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神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虽然我已经越来越老，哈，我自己是深深的感到，我是很喜欢做运动的人，但是我现在做运动是越来越困难，就是老了。哈。就是老了，但是神怜悯我，我还可以锻炼，我这身体还是很硬朗，所以我可以跟神说，每早晨都是新的啊、哦。那我们现在的经济哈、哦，很多人找工作找不到，那我现在有工作哈、哦，我就可以跟神说哦，神对每早晨都是新的哦，我今天有工作做哦，就是神的恩典哦，我有房子住啊、哦，就是神的恩典。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可以这样向神祷告哦。我们所有的并不是我们的权利，不是我们的 privilege 啊。在美国，大家都讲 privilege，这个是我应有的啊，这个是我付税，我就应该有什么什么什么权利哈。但是，其实每一样东西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怜悯，啊，都是因为神 怜悯我们啊，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才有啊。所以神的信实极其广大啊，神的信实极其广大。那我刚才讲哈，对这个美国社会来说，大家都说 privilege 啊，医疗啊是我的啊，我要平等啊，不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啊。然后我生活中缺什么啊，就是这个社会的不公啊。那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其实我们没有什么 privilege 啊。一切都是神的怜悯，一切都是神的恩赐，哦，所以耶利米在他的悲伤中哈，看见盼望，因为他相信啊，神不会灭绝他们，哦，他会存留他们，哦，神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哦，那接下来是第四首哈，第四首。哀歌哈，就将这个锡安城的陷落比作是失去的黄金哈。锡安城的很多粽子哈，原来是金晶哈，他们如宝贵的瓦瓶哈，他们的身体像雪一样的纯洁，好比这个奶更白，但是呢，他们现在如煤炭一样黑。他们的身体原来像红宝玉一样，哦，非常红，哦，滋润。然后呢，现在呢，枯干如槁木，好、哦。而且这个他的民众比索多玛的民众的罪更大，哦。所以城中呢满了这些流的异人的血，哦。所以他们现在受到神的惩罚，哦。但是当民众因着他们的罪受刑罚，得到满足以后，神必不再使他们被掳。哦，那些欺压他们的人，好，在他们受苦难中间耻笑他们的国家，好像以东，哦，必要被神追讨他们的罪啊，他们幸灾乐祸的罪必被神追讨啊。那在这个屈原中哈，他说：“常叹息以焉涕兮，哀民生以知多艰。”啊，路漫漫其修远矣，吾将上下而求索。啊，这是屈原，他忧国忧民啊，他追求真理，追求正道，哦，他要上下求索，要找到这个真理在哪里。但是呢，他非常绝望啊，他找不到这个真理，他也找不到出路哦。最后呢，他怀沙自沉哦，将自己沉入了这个汨罗江哦。因为屈原他没有生命的，他没有生命的锚，所以他找不到他的出路在哪里。屈原为他的民族哀痛哦，他为他的国家被异族吞灭，哀痛。哦，他为他的国家的文化被蹂躏，哀痛。但是因为他没有神，所以他在上下求索，最终他还是没有找到他所要寻求的答案。哦，面对他的国破家亡，他最后的方向就是绝望。哦，没有出路，他最后把他自己用自杀了断。但是呢，从刚才我们学习的《耶利米哀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他有哭嚎，但是他有出路啊，因为他知道啊，神有慈爱，啊，神有慈爱。所以到第五首哀歌，也就是最后一首的时候啊，诗人我们记得哈，第一章是以哀哭开始啊，那他是以祈求开始，祈求的哀哭开始，他是也是以这个哀哭结束啊。那这首挽歌呢，他最后这首是没有采用这个离合体啊。我们说了一到四都是采用离合体，但是他没有按照离合体的形式写啊，他把他内心的悲痛 把这个情感和渴求流露出来，如同一个父亲暂时产业房屋给了外人，他说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我们出钱才得水喝，我们的财是卖给我们的，所以他们因着饥饿缺乏，受人欺压，快乐变成了悲哀，荣耀变成了羞辱，敌人在玷污他们的妇女，不尊敬老人，以致使他们心里发昏，眼睛发花，皮肤变黑，他们就像是囚犯一样，国家的苦难，对耶利米来说是感同身受，那他接下来就是向神认罪，向神认罪，他用他自己先知的职责来向神哭诉，那在这个结束的时候，他说，锡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这个野狗也可以作为狐狸，大家都知道，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圣城，圣城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那在以色列人认为最神圣、最圣的地方，竟然有野狗行在其上，这简直是对神的圣城的侮辱，那这个时候，耶利米的失望，他的哀哭，他到了极点，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却反过来说：“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他在这里宣告在宇宙之中，耶和华这位宇宙之主还是在。虽然他们看到耶路撒冷被倾覆，圣殿被毁，百姓被掳，但是神还是神，神的宝座并没有被倾覆，也绝不会被倾覆。那耶路撒冷好像现在是完了，圣殿完了，以色列也完了，但是耶和华绝不会完哦。耶利米他换了一个角度，从神的角度看哦，他领悟到哦，他们以色列民可以失去一切哦，但是我们这一位神是存到永远。虽然现在有野狗在锡安山上，锡安山荒凉。但是这一切也会过去，这一切也会过去。那事实也显明，耶和华是存到永远的，一切都可能失去，但神他不会，他不会，他存到永远，他的宝座要存到万代。所以神是开始，也是源头，是源头，也是结尾。所以他从这个地方，换到神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但是虽然耶利米他明白这些但是他还是有问题他还是有问题。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然后他就说：“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他这个话好像有点责备，是不是？大家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像责备、责备的口气，来说耶和华，但是神没有回答他，神没有回答他，因为耶利米哀歌到这里就结束了，所以神在他面前静默，如果神回答他的话，他会继续往下写，但是神没有回答他，那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在哪里呢？那从这个救赎史上来看，从救赎史上来看，圣城、圣殿，它是大家都知道，旧约是这个对新约的预表，所以最后的这个答案是在耶稣基督身上， 因为圣经说，耶和华的烈怒必不消转，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哦，就像这个罗马书里面所说的，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那神的忍耐究竟在什么时候才结束呢？那只等到神将他的愤怒降临在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身上，哦，好叫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啊。所以其实这个答案是在新约啊，在新约的时候，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都在同一个身体上得到满足，就是耶稣基督。那从根本意义上讲，好，神将愤怒降在耶路撒冷，其实他也不能满足他的公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从耶利米哀歌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他们圣城被毁是因为他们犯罪，好，神管教他们，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到他们的这个占领他们的国家巴比伦，也不能体现神的爱啊。就像旧约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哦，它其实都是将要发生事情的影像。圣殿被毁，他们被掳，并且归回，这些其实都是对耶稣基督最后要成就的事情的预表。哦，那神长久忍耐，啊，他的愤怒，哦，最后达到的顶峰就是，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哦，从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慈爱，好，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为他的怜悯，好，不自断绝，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好，这个高峰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好，那当耶稣死的时候，他所领受的是最不公义的制裁，但是他却用最义的方式来接受不公义的审判。诗篇89篇14节说：“公平和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好，所以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宝座，就是把义和爱并行的行出来。好，这位上帝他是坐在公义的宝座上。好，但是慈爱和诚实行在他前面。哦，他享受宝座的尊荣。哦，他也用以色列的赞美作为他的宝座。好，所以神的国度是这样的建立，就是他的公义和他的爱是并行的。他在义里面，哦，他痛恨罪恶，但是神在他的爱里面，他拯救罪人。哦，我再说一遍，他在义里面。他痛恨罪恶，神痛恨罪恶，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最后被掳圣城被毁。但是神在爱里面，他要拯救罪人，他最后使他们归回，使他们归回。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是体现神的爱和恨、公义和怜悯最具体、最高峰的显明，在十字架上可以有慈爱，哦，可以有对罪的审判，哦，有对这个最大的怜悯显明在上面，也有最大的审判显明在十字架上，都集合在一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所有人的罪，那是上帝对罪的最大的审判，那同时也是拯救罪人的爱在上面的具体的体现。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利米哀歌最后的答案，最终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这个答案啊。那这个今天我看了早上那个智利弟兄回答释勇弟兄的昨天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 耶利米被关到监狱里面，或者是为什么这个神使他受苦，没有让他没有人让他顺利，他自己派的先知为什么承受这些苦难？那神其实他问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事都是很顺利的？那如果所有的事是很顺利的话，我们这个神还是不是真的神啊？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看一下这个智利弟兄的回答写得很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诗篇85篇里面讲到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个讲的就是神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些事那我们回到刚才那个故事Charity Woodrum 他后来其实是在教会和朋友的帮助下，还有这些专业的辅导下，他慢慢的走出来那后来他重返这个天文研究那他回去研究以后，有一天他就把这个望远镜就天文望远镜对准一个最黑暗的地方黑暗的地方就是没有光的别人不去做研究的他因为他有这个经历他就有一天就专门去对着这个地方然后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偶然的这个想法，最后他发现了一个星系，就是 Galaxy Crunching，就是在这个地方星系都已经没有能量了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星，它会重新获得能量，重新发光，所以他因为这个他的经历，他发现了一套新的行星新的恒星系统，那他自己也是从这个中间走出来，最后他完成了他博士的这个学位的研究，然后现在在这个美国的国家天文台工作，那自己呢也是因为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的帮助他走出来，那他的生命就像这个失去光的这个恒星重新。因为有新的能量，它重新可以燃烧起来。其实就像耶利米所说的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会经历痛苦，经历黑暗。我今天早上就在听一个Harvard 教授讲人生讲到 happiness 其实我们很多人并不懂得 happiness 和 pressure 之间的不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寻求 happiness，其实我们寻求的是 pressure。那 pressure 呢是一种 feeling，而这个 feeling 呢是飘忽不定的，常常会变化。他举一个例子，你要找 pressure 的话，you have to pay。你现在觉得一时的快乐，你以后要付出代价。比如说，你喝酒，喝了以后你会晕晕乎乎，然后你觉得很快乐。但是等你酒醒了，你要付出代价就是这个喝酒喝醉以后的后遗症所有在人生中都是一样，you have to pay。人生的 happiness 并不是说你都觉得你一直是很快乐，快乐跟 happiness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以神造人其实不是让你永远是feel pressure 但是 happiness 是一个你人生的价值，当你把眼光定睛在超越你自己的生活需要，你自己的每一天的环境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人生的价值，这个价值会给你 happiness，所以 happiness 和 pressure 是不一样的。那耶利米也是一样，耶利米他的人生告诉我们，他并不把 他的生命寄托在他自己身上，他的流泪、他的痛苦、他的哀嚎，都是为着他的民族，啊，都是为着他的民族，啊，所以他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啊，因为神，啊，因为神的缘故，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啊，所以他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哈。”他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当他想到神的时候，啊，他就把他的眼光转过来，啊，转过来，哦，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一段经文，好，描述得非常好。他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哦，那在古代，哈，如果一艘船在大洋中，好，遇见风浪，哦，它唯一能够做的。不让这个船被风浪吹走的办法，就是把这个锚抛下去，好，抛下去，然后就抓住，好，抓住这个下面的这个地基，好，这个船就可以稳固下来。那在我们的人生中也一样，哈，我们会经历风浪、灾难、失望、痛苦，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锚的话，好，我们就会被这些痛苦、绝望。这些风浪，这些人生中的苦难就吹走，我们就离弃了神。哦，那屈原呢？他没有人生的锚，哦，他的诗就是在追问，哦，在发出绝望的呐喊。但是他最后呢？他因为没有锚，他就沉默了。哦，他找不到答案。但是同样是在悲哀中发出呼吁的耶利米，哦，他因为有神。所以他有生命的锚，就像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说的，所以他有哭泣，也有悲哀，也有绝望，跟屈原一样。但是他最后的答案是我还是有指望。哦，他把他的锚系在了神的信实和怜悯上面。哦，所以这个锚好，可以让他通过幔内进入神的圣所。哦，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好，当我们经历苦难、痛苦的时候，好，我们只要紧紧地抓住神，就可以，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找到我们可以依靠的地方，最后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中间走出来。耶利米哀歌，你看到耶利米的哀哭、悲哀，这个痛苦，但是耶利米哀歌并不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受苦。我们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既然神是恩典的，为什么要让我受苦？为什么我会遇见这些苦难？耶利米哀歌他并不告诉你为什么受苦，但是他告诉你，在苦难的时候，神可以与你同行，可以帮助你在苦难中继续向前走。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些这个问题哈，在风暴中拉住我们。不让星星飘走的是什么？那在我哭泣的时候，我仍然有盼望的是什么？是什么让我在哭泣的时候，我还是有指望？那是什么让我在苦难中可以等候神的怜悯？我们有这个 perseverance，有这个 perseverance。那你觉得你目前生命中哪一件事情需要把锚更深的扎根在神的身上？好，大家可以带着这些问题哈，可以思考。那我们的时间也到了，好，我想我们就结束在这里啊。我做一个结束祷告啊，主啊，感谢你，你从来不会隐藏我们生命中的破碎，也不掩盖这个世界所有的黑暗，但是你把你自己放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在废墟中可以看到盼望，在苦难中我们有指望。求你教导我们，也像耶利米先知一样，在苦难和泪水中也要仰望你的慈爱，即使在黑夜中，你的怜悯和信实。也在晨星的出现的时候降临在我们身上。 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